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美玲是某大学教授的研究助理，她在任职期间，已婚的教授主动表示希望和她发展像朋友般的关系。慢慢的，教授态度开始转变了，和美玲亲昵的称呼及互动。
小玲玲，你今天下班后有空吗？我不想这么早回家，我们找个气氛不错的 pub 喝酒聊天，放松一下好吗？
因为教授年长如父之辈，又是他的长官，美玲纵然感到困扰，依然不敢拒绝。有一天在研究室，两人谈完公事以后，教授突然扑向美玲，热情的亲吻拥抱美玲。
美玲，你好温柔好美，我真的好喜欢你哦。
我这么尊敬您，您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呢？
美玲用尽全力挣脱之后落荒而逃。事后这位人面兽心的教授竟然威胁美玲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否则他将失去助理的工作。美玲害怕工作不保，继续忍耐教授对他肢体与言语的骚扰。几个月后，他终于不堪身心的煎熬，下定决心提出辞呈，并且向学校性评会提出性骚扰的申诉。
法律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啊，在下午的3:05到4点钟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琳。好，那么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咯。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花莲地检署的郭于芳主任检察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针对上次跟大家呢来探讨的这个有关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跟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做法律的事宜。郭主任好。
文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郭于芳。
是主任我们上次呢有跟大家提到了，就是说呢到底什么是性骚扰，还有也提到了说这个性别骚扰其实也是性骚扰的一部分，还有就是说呢这个性骚扰呢它是告诉乃论嘛，那可是呢在这个程度上面的不同，好，就会受到不同的一个这个处罚。文琳这边呢有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有听过说所谓的这种强制猥亵跟这个趁机猥亵那这种猥亵跟这个性骚扰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啊？这当中怎么区分？有时候好像很容易被搞混
对，是的，是的确是有容易混淆的地方。
是
性骚扰防治法其实是一个比较晚进的立法
，
那么是为了要帮这个被害人提供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更周延的一个有关于性自主跟这个尊重女性的，
是
因为主要被害人是女性嘛，
是
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是，
所以性骚扰防治法我们可以说是刑法的这个妨碍性自主罪章的一个补充的规定。刑法已经有强制猥亵，
对，
跟这个趁机猥亵这样子的罪名的规定，处罚的规定。那么构成强 强制的这个手段啊，要是用强暴、胁迫、恐吓，或者是说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比方说下药啊这样的方法，
在他喝的那个饮料里面下药，
是这种方法，
是
趁机猥亵的话，就是说利用被害人这个精神啊、身体的障碍，比方说弱智啊，或智能不足，有这样的心智的缺陷的，或者是喝醉酒的
啊，有不是什么那种捡尸的吗？
然后而为这个猥亵的行为，这样子它会构成就是手段上比较强暴的，手段上比较是反社会性的这个举动比较严重的，我们会认定是强制猥亵或者是趁机猥亵。可是在那之外，如果手段是比较轻微的，趁被害人不及注意的，
对，
这种就会落在性骚扰的这样子的范围里面。
是像我们这个案当中的这个教授，对美玲做的那些动作，其实美玲当时是在一个意识清楚的情况之下嘛，那他是忽然扑向美玲，然后做了比如说亲吻啦、拥抱，那这就是比较是属于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部分。
是的，
对不对？
所以性骚扰防治法是一个补充的规定，就是来保障妇女，让妇女的这个性自主权呢能够获得更充分的保障。
是齁，就是让我们的保障范围更广一点齁，就是在妨害性自主齁，妨害性交，或者是说呢强制猥亵或是
趁机
猥亵的这个范围之外呢，我们再加上这个性骚扰的部分，就让我们的妇女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呢就更加的能够
获得保障。
是的。好 ,OK, 那就在这个今天呢一开始呢就让大家齁先厘清一下齁，到底什么是性骚扰，然后还有就是说呢，这跟呢强制猥亵跟趁机猥亵齁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好，那我们再回到齁这个案例当中齁，如果说啦我们像美玲啊遇到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齁，我们到底该怎么样采取什么措施呢？你看像美玲，因为那个是她的长官嘛，对不对？那她不敢嘛，而且那个长官还恐吓她，就是她的教授还恐吓她说，如果她敢去告诉别人的话，她工作就没了。好，所以她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她就一直都不敢讲，而且一直忍耐下来。
是，
其实我们在这边真的也要呼吁所有被害人，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真的立即而且具体的采取一些措施。
是的，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就请主任来跟所有有可能成为这个像美玲一样的这个受害者的，
是
赶快来帮他们打一些强心针好吗？
好，
是
像性骚扰的发生，我们有提到就是性骚扰会不会成立，其实跟被害人主观的感受是
有很大的
关系，直接关系的。
是，
只要你觉得被骚扰了，不舒服了，好，有这些感受，其实就有可能构成性骚扰。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女性朋友，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寻求情绪上的支持。
是，
我们可以跟好朋友或者是
家人
来说出自己的感受。
嗯，
而不是呢帮这个对方想一些借口。就是他这么做是有什么借口吗？我们不需要去自己有羞愧感或是自责。
是，
被害人我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是，
而且要勇敢的去寻求朋友、
家人的
支
持。是，
对，还有我们也可以，如果大家的心理素质够强的话，
对，
甚至也鼓励了，这个我们被害人可以向对你性骚扰的人对说不，
像现在就是在全球燃烧的这个 Me Too，
对
对不对？
哈，
勇敢的说出来，
勇敢的说出来，
是是是。
像在这个美国哈，他们的这个主管机关甚至建议说，被骚扰的这个受害人要用写信，用信来告诉这个加害人，好说。你的感受，你不希望他这样做了，
是
希望他停止这样的行为，甚至鼓励被害人采取向加害人写信的行动。不过这个在台湾的这个社会可能
很难呢。 我们当然是说要鼓励所有被害人哦，都应该要真的具体的采取一些行动，然后就是勇敢的 say no 嘛，勇敢的拒绝嘛。可是问题是哦，在这种职权上面齁，我就会觉得，我想到我有个朋友就曾经告诉我一个例子， 是他自己实际的一个例子齁、哦、他在就是说在公司上班啊，结果就是他的主管啊，有一天啊，他们在讨论公事，讨论到一半呢，他的主管就忽然之间就去把那个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齁、哦、然后呢讨论完了之后呢，就趁机呢就把他呢搂在怀里，然后就这样好像秀秀一样，就说啊，最近这段时间你忙这个案子辛苦了。那他有跟我讲说，他那时候真的当下感觉很不舒服，
是的。
可是问题是他却没有勇气推开，然后后续呢只敢回去跟他的老公说一说，然后好像也没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对不对？
对对对，像这样子真的就是会让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继续延烧下去。
是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说鼓励觉得被冒犯被侵犯的这个被害人哦，
对，
要能够勇敢，
是
相信自己的直觉，
嗯，
好，而且要寻求支援，
嗯，
那么要成立案件的话，
对，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证据啦，
哦，
所以呢如果说哈是在职场的性骚扰、
嗯、
这种就是不是一次发生的，
对，
而是有可能经常的发生的话，
嗯，
我们也鼓励哈被害人要详细的记录，
嗯，
每次骚扰行为的时间，
嗯，
地点，
嗯，
跟这个手法，
嗯，
好，这样以备呢他申诉的时候，
嗯，
可以使用。
可是问题是哦，就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除非你有事先准备好，比如说录音笔把它录下来，因为你只是变成说事后的记录，
其实事后的记录
也可以哦，
事后的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哦。
那如果说呢、嗯、后来这个被害人有勇气
对
去跟这个加害人谈的话，
对，
也可以在谈话的过程自己事先准备录音，
录音、
啊、这也是一个方法、
哦、是是是是、
但是呢最好是、
嗯、
自己是谈话的那一方、
嗯、
然后自己录音、
哦、
这样子比较不会有这个妨害秘密罪的问题。
是是
录音这个要小心，
是
可是被害人为了搜证，
对，
那自己跟对方的谈话，嗯、这是可以录音的，
是可以录音的，
是的，这个没有问题，
就不会有这个妨害秘密罪的问题。
对，是的，
是。
嗯、那么最后就是说要提出申诉。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特别这个提醒注意的，就是说哈，发生性骚扰事件之后，
对，
你申诉的期间，
对，
只有一年。如果你超过了一年，
哇，
你就恐怕。这个
就过了期限了，
就过了期限了，
哇，
是的，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也是要注意的哈。除了说呢，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说想办法能够啊，我们自己做记录，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最好的就是呢，可以呢有找到强而有力的一个证据，好，比如说录音啊，好，那可是刚刚呢，这个我们主任有特别提到喽，就说一定是要被害人自己录音，对不对？好，就是因为你这是当事人嘛，好，你当事人你才不会呢去这个触犯这个妨害秘密罪的这个部分。好，那然后再来就是要注意申诉的这个期限呢是只有一年，超过一年呢就超过这个申诉的这个期限了。诶，那主任就是说这是指申诉的部分啊，
是，
那如果说是告诉呢，他今天如果说去那
告诉
告诉呢，
告诉乃论之罪哈，期间是六个月，更短，
哦、更短哦，
六个月内就要提出。
所以说，那个申诉是一年诶，告诉就是六个月就过了。那所以说，事发之后你不能拖太久哦。
是，大家要把握时间。
是是，好，最后呢，我想说，我们请哈主任再来跟大家呢稍微的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是从被害人好的这个角度嘛，那可是好现在好，其实好有些人好就是莫名其妙自己就变成加害人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到，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性骚扰的，到底他有没有造成对方的一个不舒服，或者是说呢觉得说冒犯，其实这主观的意识很强，
是
好，就是取决于就是被害人的一个主观嘛，会不会到时候呢这个法好施行下去齁，变成哦哇动辄得咎诶，然后整个这样子就等于说是有些人哦就是痛一下我也要告你性骚扰，然后随便讲一句话你也要告我性骚扰，那到底我们哦在这个职场当中啊，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子齁去 自保，保护我们自己，说啊，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他就把我当成是这种好像性骚扰的这种加害人，我们要怎样去自保呢？怎么样去避免去让人家有这种我们性骚他的感觉呢？
是，嘿，其实有几个事情是可以注意的啦。
是，
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职场上哈，我们一定要这个建立性别平等的观念，就是说不论是男性或女性，我们要这个尊重他人，而且我们也要常常检查自己对性别有没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好，如果我们这种刻板的这种迂腐的这些印象哈，透过言语传达出来的话，就有可能变成性别骚扰。好，这个是要避免的。然后呢，就是说像黄色笑话，有一些人其实他觉得无伤大雅，
对，
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被冒犯，
嗯，
所以黄色笑话其实在职场上应该也是
少说为妙吧，
少说为妙，是是是，
对
对，还有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他人身体的自主权，
好，
避免有轻薄的这种言行举止，
哦，是是是是，
或者是说我们的行为有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话，别人的这个反应啊，有一点流露出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
stop,
就停
止了，停
了
吧，嘿，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是。而且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哈，常常其实色情图片啊，
很多哎，
这种色情文字啊，这种连结好多，
是是是，
我们也避免传播
哦，不要说觉得说这个好看哦，转传一下，
不要
分享一下，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哦，是是是，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搞不好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转传这样子的文章给他，
就
会觉得
就
不舒服，
骚扰了，
你性骚扰，
是是，而且性骚扰语言哈，文字、图片都有可能是性骚扰的这种方法
啊，
这都要避免，
是是是哈，所以说其实真的要注意的地方还真的蛮多的嘞。
是真的
哈，是，
还有就是说如果啦我们自己是主管我们对我们的下属像是师生关系啊，或是主管跟部署之间哈，希望说作为主管的或作为老师的要更严守自己专业的伦理，不要利用这个下属或是同学的仰慕，学生的仰慕
是
当成你可以性骚扰的一个开始，这也是应该要避免的，
是 OK。所以说呢，其实真的避免这种性骚扰，其实除了说我们成为别人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措施，然后不要自己呢吃闷亏，
是
要勇敢的说出来，好，那另外就是说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个体，身体是不可以受到任何的侵犯
的，是
的,
是的，
好，所以说呢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要自己觉得说哎没什么，我讲这个话也没什么，他干嘛告我性骚扰，其实你不觉得不舒服，别人不一定觉得不舒服，
是的，
所以说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好 ，OK， 最后我们是不是想请主任再跟我们补充一下哈？在这个案例里头啊，后来美玲是去跟学校申诉嘛？
是，
如果说啦，我们被性骚扰的时候，除了跟自己的这个机关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申诉或者是告诉的一个对象？
是的，这个哈，被性骚扰应该到哪里提出申诉？
对对对，
我们也应该
要了解。
了解，那我们来分成两种情况。
好，
第一个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加害人他属于什么机关，学校、部队，或者是他的雇主是谁，
是，
那我们就向他所属的机关、部队、学校或雇主或机构来提出申诉，好，可是如果说这个加害人就是这个机关的最高的首长，
对呀，
那怎么办呢？
哎呀，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向性骚扰防治法的 主管机关，这部法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诉，
哦，那就是
这部法的主管机关在中央，就是内政部。
内政部是。
那么在县市政府呢，
嗯，
就是县市政府了。
嗯哼，
好，直辖市就是直辖市政府。
是，
比方说我们在花莲的听众朋友，
嗯，
好，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嗯，花莲市就可以向花莲市
公所对
提出这个申诉。
是，
花莲县的话就向
花莲县
政府提出申诉。
是，
那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并不知道加害人是谁，
哎，对呀，啊，
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直接向警察提出申诉就可以了。
哦，那
警察要依职权来调查这样子的案件，嗯，他调查出加害人所属的机关，
哦，
或是学校，或是部队，哈，嗯，或是他有雇主的话，
嗯，
那么警察就会把这个案件去转支给他所属的单位，
嗯，
让他所属单位，嗯，
去处理
的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哦，
啊，来处理这样。
每个单位都有这个性骚扰防
治
委员会吗？
是的，是的，
是。好，那像就是类似那种说不知道的，就是像说比如说你公车上面遇到的，
是，
对不对？好，或者是说走在路上忽然有一个这个变态男就出来给你这样子，那种就是可以直接就是跟警察机关来，
是的，
好，报案，
是的，
是。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进行到这咯。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郭主任哦。我们总共有四次哈，一开始是先讲到那个狂定饮料的，对不对？好，再来呢又跟大家提到呢这个性骚扰的这个议题。好，谢谢郭主任，谢谢，
谢谢，
好，拜拜，
拜拜。